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Still A Cupertino。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更强大更完善，由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到2点，晚上8点到10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4点，周日中午12点到2点，锁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国乐双语频道，丰富资讯满足所有听众。由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与世界日报联合举办的第三期主持人训练班现正接受报名啦！这次除了原有的粤语班，另外还增设了国语班。主持人训练班不仅给您的子女提供了一个新颖另类的学习条件，还给他们一个增强自信心和展现自我的平台，同时给作为成年人的您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为您成功就业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优秀学员更会有机会留在本台工作，欢迎各个年龄层次的朋友踊跃报名，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迈出您成功的第一步。有意者请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致电到18888898890查询，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详情可以登录 www.bayareametro.com。
三藩市钢铁建筑诚聘助理测量员，懂基本看图，略懂英文，待遇优，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致电415-559-5538，415-559-5538。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刻意的轻松一刻，每个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刻意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欢迎收听刻意的轻松一刻。刻意轻松一刻的新的时间呢，将由中午的1点到2点，每个星期三星期五将在这边可以将希望和伴着大家哦，度过一个午休的轻松的时间，让你暂时的休息一下。还记得上个星期五吗？我们有要请到一位气功大师钟师傅，他就说其实大家在中午的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的时候，千万不要出去做激烈的运动。这边提醒大家，因为他说这时候不论你10分钟、15分钟轻松一下，对你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我的一位大家其实应该是相当熟悉哦，他是我们的湾区资深的媒体人江莹，他也是前旧金山60乐台的电视新闻主播，来到节目中。嘿，江莹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莹，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见。
对呀，其实听到这么熟悉的声音，我相信大家都会唤起大家的回忆，以前你在播报新闻的样子。
是，也很想念所有的观众朋友，很高兴有机会在空中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其实江莹离开我们的湾区已经有5年了。
对，时间过得好快哦。
好快哦，但是其实你每年暑假都会回来湾区，对不对？
对，因为我的家在 Palo Alto，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来带小朋友回来，然后年复一年，时间也过得很快，快5年了。
那可我想大家都很好奇哦，这些年来呢，我想你做了很多事情，大概讲不完，大概大部分在做些什么呢？大家很关心你。
OK， 这几年我是因为我们先生的工作，所以我在上海。我们先生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之前在 Wilson Sonsini 当上海的首席代表，他去年又换了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是洛杉矶的一家 Shepherd Mullin， 也是很大的公司，所以我们就看样子继续要在上海再待几年了，为了他的工作。
哇，真的是。那请问你高兴，蛮喜欢上海的吧？
蛮喜欢的，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冲劲的一个地方。所以尤其中国这几年，我们都说中国崛起，中国的变化非常的大，大到什么样程度，只有你自己 置身于其中感受得到，你才可以亲身体验。我觉得这个城市真的是太有趣了，充满了动力，然后中国的整个的 energy 只有你亲身置身于其中才可以感受得到。我也很荣幸在这个时段，在这个时间能够参与其中，看到中国的变化。
嗯，其实大家听到这样的声音，很高兴他可以每年暑假回到湾区。我们想怀念他以前真的是很专业的在制作新闻，然后帮我们播报新闻。那张颖现在目前还有参与一些新闻的工作吗？
我到了中国以后做新闻的工作比较少，可做媒体方面的工作以及 consulting 的工作，还有包括去年的世博会 expo 的时候，我做他们的媒体顾问，帮他们接触一些中国媒体的采访以及新闻发布会等等，所以也相当有意思。因为像世博会是在中国很大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参与其中。所以中国这几年尤其在上海的活动非常非常多，以及国际性的活动，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参与，也高兴有机会目睹。然后我小孩当然也有机会去世博会参观，这也是收获良多。
哇，讲到这个上海的世博会，那时候真的是大爆满，对不对？
没错，而且我家就正好在黄浦江边，天天就望着世博会，每天从床上这个大的玻璃帷幕上睁开眼睛，你就看到世博会的中国馆，尤其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天啊，亮的真的是黑色的这个天都发亮，因为中国馆及所有的世博会那个亮度之强的，很美很美。每天晚上你就从床上看着这个，静静看着黄浦江的江边，然后看着整片的世博会，感觉到中国的繁荣
啊。我觉得你讲的真是栩栩如生，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因为讲到世博会的话，你去过几次呢？会大排长龙吗？
去过 N 多次啊，因为就在我们家旁边，天气虽然很热啊，不过世博会这种机会实在是太难得，尤其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情况之下，我们去了很多很多次。然后也很好玩的是，因为我们家隔壁正好是世博会土耳其馆的这个土耳其大使，所以我们又透过了大使的安排，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到世博会，了解到土耳其以及其他馆的历史，我觉得很有意思。小孩子到底一生有多少机会能够跟世博会这么样的近距离去看？大概不多，所以世博会那时候就在我家隔壁，我们也把握了很好的机会去参观了，
就像你的后花园一样了。
没错，就像我们家后花园一样，打车打起步价就到了，走路就可以到了。
嗯，真的是相当难的机会。那你自己觉得最就是我看了，我想这么长久的这个世博会，还有这么多的馆，哪一点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或者对你小孩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启发的呢？
我觉得每一个馆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启发，因为每一个馆都有它的特色，所以我很难讲说哪一个馆是最好的。不过我们每个国家因为它都有不同的特色，我平常去之前都会挑了几个馆之后，让他们知道这个馆的特色，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等等，甚至有些不起眼的馆，不能说不起眼，不是那么特别，包括泰国好，
名声没有这么大的，
对，
是是。
可是因为我们平常有机会在东南亚会去旅行，所以我们就综合根据我们去这些国家的经验，再结合这个馆之后给小孩子另外一种程度的教育。然后像土耳其馆的话，是因为土耳其大使是我们朋友，所以呢也透过土耳其馆以及馆长给我们做给小孩子还有很多班级上的小朋友做一个特殊的土耳其的教育。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是走马看花，而是挑小型的馆做深度的了解跟旅游，这是比较难得的一些。
这是很难得，因为我其实听过很多人去都是走马看花，就匆匆进去匆匆出来，然后但是我觉得你们能够有这样的经验是非常珍贵的经验。
因为他们家不住在世博会隔壁所以我们家住在隔壁就可以常常去。
可是所以早上你们去的时候是都没有人吗？是这个意思吗？
哦，你当然不能早上大概几百万人，大家一起要挤着。
那是什么时候？
就傍晚的时候，哦，对吧？华灯初上的时候，这些人很多人累了要出来了，我们进去。因为我们随时可以去，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就自己安排时间，不用走马看花。我觉得上海有很多，不管是世博会现在已经结束了，还有很多的活动都是需要做家长或者是要去参观的人要稍微费点心的，包括现在正在上海举行的游泳全球的一个游泳比赛，正在上海以前世博会旁边的一个新的这个馆在浦东举行。上海的活动太多太多了，你要用心的话，它国际性的活动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如果有机会，这次我们是正好在美国，否则的话我们一定也会去看这一次的全球的一个游泳比赛。啊，我觉得做父母亲，就像我现在是做父母亲，我以前又做媒体人，所以我对于周遭的事情关切的
特别敏感，对不
对？
对，
所以我就知道说，马上这个星期开始，大概8月3号开始，在 Stanford 大学有一个全美的 全美的游泳比赛，那我们小孩是游泳的小孩、
嗯、
所以我们就会去看，就看菲利普斯啊以及全美最棒的游泳选手会在 Stanford 比赛，如果听到这个
大家可以，对啊，
对，
这个好消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对，所以事实上这种国际性的比赛其实在我们湾区都非常多、
嗯、
完全是要看家长的敏感度有多少，然后点费点心的话，小孩子都会有很好的机会。
嗯，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这些的话，也就是想要带入我们的一个主题，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的，对不对？尤其你在上海刚刚讲到，其实真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观念，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尽量在我们的范围以内，让小孩多去接触，多去认识不同的事物，然后也开放他们的这个个性跟他们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就想问问江莹，其实哦，江莹他以前是这么专业的一个媒体人，那现在当然也不可能闲下来了，对不对？因为他为了这两个小孩子，就是付出，是一个全职的妈妈，他们不容易。可是他平常真的会付出很多，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可以跟我们湾区的父母来分享。
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是闲不住，所以到了上海之后，我虽然没有在做全职的媒体工作，我只有做兼职的顾问型的工作，可是我并没有闲下来。像我现在，我们小孩在 SMIC 这个中心国际学校就读，两个小孩子都是一个三年级一个一年级，所以我就担任了我们学校的家长会的会长、
嗯、
这个 PTA President。
诶，所以我倒想看那边也有个 PTA， 因为我们这每个小学都有 PTA， 所以那边也有，
也有 PTA。 然后我们的学校的话有分中文部、英文部，有小学、中学、高中，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校，所以你 PTA 里面要服务的人不只是中国人，还有美国人以及国际性的人士、
嗯、
然后有小学生要服务，有中学生以及高中生要服务，这个每个人的主题都不一样，所以我也尽量用我对媒体的这种敏感度来了解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中西文化的一些敏感的东西，尽量把好的东西跟我们所有的家长跟学生分享。
嗯，
所以去年我们学校 PTA 算是做得相当相当好的一年，所以很多家长后来回复就是说他们觉得也很有
的参与，对不对？
我就有我的参与之后呢，带动更多更多有心的家长来参与，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团队变得很大，所以把所有的好东西都集合起来，变成中心有一个很强大的 PDA，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很有成就感，对对，
很有成就感，因为大人小孩子都收获良多。
是，而且小孩可以看到父母的努力，
对，
就是母亲的付出，所以他们其实也会非常感谢妈妈对他们的付出。那我现在很好奇，你们这个学校，请问一下，哈里办你是以外国人居多吗？还是以中国人居多呢？
这个学校因为它有分英文部跟中文部，英文部的话就跟上海美国学校一样，是纯英文的，
嗯，
里面的学生有国际学生，有美国学生，还有香港学生、台湾学生，全部都英文的。那我的小孩比较特别，我并没有把他放在英文部，我把他放在中文部、
嗯、哼，
中文部的话就是给中国孩子念的，所以所有的课程都是中文，除了英文课是用美国的教材，他是唯一的一个双语班，所以他的要求是比较多的、
嗯、
因为小孩在中文的环境里面同时要学中英文，但也因为如此，所以我小孩的中文非常的好。
嗯，
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能力教他中文，我不能天天叫他每天学十个中文字，这是妈妈做不到的事情，可是老师做得到。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只好忍心把他放在中文的一个环境里，相对他学习的非常的多。
所以他现在这个等于是说他的中文程度相当好，就是跟一般中国小孩的这个能力是一样的，
他们的课文用的就是国内的教材、
嗯、
他的中文课、他的自然课、他的数学课全部都是国内教材，然后他的英文就是美国这边 McGraw Hill 的标准教材、
嗯、哼，
所以他的程度跟国内小孩大概也差不多，所以每天回来还要写作文。昨天我们才发现说老师发来的 email 我没有仔细看，暑假我们太忙了，就发现我们家的弟弟一年级的老师发了一个 email 说暑假每天要写作文，到开学清交20篇日记。我想说完了，20篇日记我怎么变得出来？
哇，这很像我小时候的那种暑假功课耶。
是，那是中文老师的作业，那英文老师有英文日记要交，这下子惨了。
所以要赶快补写日记。
现在赶快补写日记。
那个他自己会写吗？妈妈要不
要
帮他？
要教他一下。
很难耶，因为我觉得不论什么东西，任何科目，我觉得当写作，牵涉到写作是最不容易的。
对，英文的话写得比较快，可中文的话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小孩的思路可能还是
英文的，是吗？
然后遇到一些字他不会写，
嗯，
所以我们赶快要上网去看。我们在国内的话，常常使用一个汉字读音笔顺的一个 site， 然后上面就会用拼音的方式把你要的字找出来，所以我们很常使用那个 site， 就遇到一个字不会写的时候，赶快上去查一下。
嗯，
换着用拼音的方式，不过能够写作文是蛮好，或写日记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对对对，我觉得 我觉得不论是对小孩或对我们自己，其实如果每天能够记一下一些重要的事情，当你以后看看的时候就哎蛮有意思。因为我妈小时候常常也逼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痛苦，跟当我长大的时候发现，哇，原来我二年级写的日记现在竟然可以回忆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是蛮珍贵的。
好甜蜜哦。那你的日记里面是不是喜欢上哪一个小男生是也在里面了？
哎，可能有，不过那是二年级还没有，二年级有跟哥哥吵架。
哦、OK， 可以回头算账啊。
对啊，真的是相当的精彩。那我们这边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再请嘉颖好好的跟我们聊一聊。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做广告设计，去东方吧。做招牌海报，去东方吧。无论平面还是立体，广告还是设计，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络他们吧。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www.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您有身体上的痛楚吗？还是有心灵上的困扰呢？倾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每逢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光明天地节目有著名中医欧阳医师和玄学大师明师傅在节目中解答您的难题，千万不要错过哦。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可疑的轻松一刻，每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可疑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呢是刻意的轻松一刻，每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到2点，刻意将在这边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江莹，她也是我们前旧金山66台电视新闻的主播，他今年又回到了湾区，他每年暑假都会回到湾区带着两个宝宝。那最近5年啊都在上海，对不对？度过，因为先生要工作嘛。
是的。
嗯，但是我们刚刚聊得很好玩，就是讲到说，其实他虽然在上海，他还是非常注重小孩子的中文教育。
我觉得现在有我孩子，我的老大刚满9岁，我老二他6岁，快7岁了。常常很多人都问我说什么时候要回去做新闻的全职工作，这个问题我思考过很多次，可是我想小孩的童年只有一次，然后他们长得非常的快，可能大家都很多观众还记得不久之前我才怀孕，怎么小孩都已经快9岁了，所以时间是过得很快，我不希望说他们的童年对我来讲是空白的。那小孩子每天回家的4点下校车，4点钟之后时间是很早，如果我上班的话，照我以前上班方式，我回到家可能是8点9点之类，我小孩都要睡觉了。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只有在电视上看到我，我希望能够知道说他放学回来他看得到他的妈妈，然后他有工作功课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在那边，所以他们是我目前的重心。可相对的，我对他学校的课程我非常的熟悉，他连哪一课中文教到第几课，默写哪一个生字，我可能都清清楚楚。
哇，这个是相当不容易耶，因为其实我觉得 嗯，就像刚刚你讲的，我也很同意，就是所以目前可以也没有办法做全职工作，真的是想以小孩为重心，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厉害，默写到哪一个字我是不知道啊。
我可以也是一个很棒的好妈妈，我们这两家其实我们俩很熟哦。这几年我看你家里，你会为小孩花了很多很多的心力，你花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所以说这个全职工作有时候除非必要，否则的话妈妈也可以思考一下，说真的要在小孩这么小的时候你要去做全职的工作吗？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在小孩子身上？
对，其实真的很难去试。我问过很多妈妈，有的人以前说，哦，小孩长好快哦，他们现在虽然他们已经高中了，他们反而要珍惜这段时间，宁愿少点上班，因为小孩真的一转眼，记得那时候我们才两个大肚子结果现在我们两个小孩都已经9岁跟6岁了，对不对？所以真的是我们花跟他们相处就只有这段时间。那我也知道，其实佳莹对他的这个小孩的中英文都很注重。
对，因为我们家老公是美国人，然后我讲中文。以前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我们家是讲中文的，小孩在家里也都讲中文，我们老公也是讲中文的。然后到了上海之后呢，就发现家里讲中文其实不太行，因为他们的英文会慢慢的忘记。虽然他们的学校是双语学校，他英文还是稍微有点比较弱，中文是比较强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家里就慢慢要转成讲英文，或跟爸爸这边的话就讲英文。可是爸爸说这有问题啊，因为我回家我要练习我的中文，你们都跟我讲英文的话，那我的中文怎么办？我就跟他说，现阶段以小孩教育为主，爸爸的中文我们就暂时交给中文老师来处理了。
哦，他好可爱哦，他这么忙，他还是对这个学习中文有很大的兴趣哦。
对，中文其实你不练是很容易忘记的。那他以前练中文就是在家里的时间，那现在家里的话，我规定他要跟小孩用英文来说，否则小孩的英文练习不够。所以这情况之下，我就另外再给爸爸请个中文家教，请那个中文家教，另外再教爸爸就好了。
好可爱哦！
因为学中文实在是很重要，就像 Newsweek 最近有一篇文章，从这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投资专家 Rogers， 他就在讲说，他从纽约。我可以讲这个故事吗？
是的，请跟我分
享。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期的 Newsweek 新闻周刊，他特别专刊办那个报道，就是罗杰斯，他是在纽约很有名很有钱的一个投资专家，白人。他决定，他发现这个全球化 globalization 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就把他的白人妻子跟他两个金头发的小朋友，全家就为了学中文，从纽约的曼哈顿最昂贵的地方搬到了新加坡。小孩子是要学中文，所以你看他们
几岁？
他们小孩很小，好像5岁、3岁还是6岁、4岁之类那种小孩。你就看他新加坡的那个，他双语班中英文的，跟我们家情况很像。然后全班的合照里面全部都是黑头发的小孩，就他们家的小女生是一个金头发的。连美国人，全世界著名的投资专家都发现了这个全球化的脚步这么重要，学中文这么重要。我们自己有中文背景的人更不应该忘记。
是，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我觉得做父母的真的是可能都会有这个同感，因为我们不想小孩子忘记中文，可是常常小孩子上中文课回来都说，妈妈我不要再去中文课，对不对？这常常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我每次都跟我儿子说，你以后会感谢我的。所以他每次经过我们家的时候，就是我很想回家，然后中文老师就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他就说，因为我妈妈说长大我会感谢她的已经被我洗脑成功了。但是其实他还是很不愿意去，但是我就说，你宁愿现在去每天学一两个字两三个字，总比以后当你发现你长大你什么都不会好。
对，然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当初决定我小孩子在上海念书的时候把他放在中文部。很多人都很惊讶，像我们混血儿的小孩的话不一定会放中文部，很自然放到英文部，
是
因为在中国你每天讲话的环境就是中文。
对，
可是中文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学的一个文化啊，所以你如果没有中文老师这样子每天教你的话，你会说可是你不一定会写，你不会读，所以这个读跟写是最重要的。他们其实他们课程非常的重，他们小学课本里面一年级就有45课一个学期，那一天教一课，一课有十几个生词，
很多耶，
这是很吓人的。我们 Harrison 我们家老二上学的时候，他只会20个中文字，他那20个中文字里面呢可能就包括1到20，反正是重复的，还有他的名字江汉，还有大中小，可能就这样子。可是他一年下来他可以写的字真多，而且不用老师逼迫的情况之下他自然就学会了，只有在中文的环境里面才能够做得到。 我很多的朋友他们小孩都念美国学校，就一年级就去念，然后念上海美国学校。
是，
当初我们有去看上海美国学校，说诶我们小孩来应该是就正常就去念上海美国学校，就一看说你们中文怎么教，他就说 We teach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我们把中文当成是外国语文来教。我说我千里迢迢从加州到了上海来上中文课，还是用外国语来教，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了。
嗯，
所以我们就当机立断把他就决定念中心学校的中文部，让他们好好的跟本地的小孩子来学中文，这也很好玩。所以我们家的弟弟老二啊，他因为从小就跟中国孩子在一起，所以我们去台湾的时候，他只要一开口讲中文，台湾的司机就会说诶这个大陆来的长的样子明明就是一个混血儿的小孩，讲出来的话像是中国的普通话，讲得非常的标准。
而且他学的还是简体字，对不对？
对，我们两个小孩学的是简体字，然后学的是拼音。不过你不要小看简体字，就是他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大一年级，我每年都会去台湾，他就看不太懂这些繁体字。可到二年级，因为他的中文的智慧已经够了，所以二年级念完再去台湾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繁体字他都看得懂。
哇，
所以是有程度的，当你到一个程度的话，其实繁体字
可以转换了，
可以转换，小孩子是很容易转换的。
哇，所以他们的这个中文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中文不错，而且他们的中文演讲，因为我们学校很好玩，
还有演讲课吗？
我们学校呢，每年第一个学期都会举行阅读比赛，就是比赛每个小朋友看谁的中英文的读物读得多，他们每年都拼命拼得不得了，就为了阅读比赛，最后会发奖状，会给他们鼓励。第二个学期学校都办演讲比赛，然后就会有一个中文演讲比赛跟英文演讲比赛，然后我们家女儿已经拿了两年的全校第一名。
哇，好棒哦！
我觉得我高兴的不是她的英文演讲拿第一名，我觉得英文演讲拿第一名这你本来就应该拿的，你是美国人哦。可是她中文演讲比赛拿第一名，我就觉得蛮了不起。不过我们训练的很，我们很努力的训练，每天回来就是要练中文念英文，之后我再拿录影机 camcorder 把它录下来以后，你自己看，看你演讲的如何，他就有感觉说哪里讲得好，哪里不好，你可能要有什么样的声调，所以他演讲还不错。
其实是我觉得张颖这个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想要训练小孩参加演讲任何这些活动的话，常常如果说你跟他说，哎，你这里讲的不对，那里讲不对，还不如录下来。
我录下来给你看，
给他看就
好不好？你自己看了以后，他自己都会摇头说，你这里好像不太好。我也不用批评，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所以刚刚张颖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文章，我觉得真的是代表说，现在美国人已经重视到这个全球性的全球观了，对不对？其实你刚刚给我看的时候，我记得文章里面有讲到说，其实一般在这个18 million 的这个大学生里面呢，他大概只有2%的这个大学生在美国呢，他们有到别的国家读书的经验，而且其中呢还是以英国啦、西班牙、意大利，就是欧洲国家为主，而且是短期，感觉像度假一样，并没有说像我们如果说来中国的话，它的数字是说在200 million 的中国学生都在学英文。其实等于是我们亚洲的常常接受外面的资讯，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但是其实美国人本身他们是以自己为主的。
对对，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华裔的家长啊，这个背景是得天独厚的，华裔家长本身中英文都很好，所以会在硅谷在矽谷这个地方，所以相对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样的机会传给我们的小孩，所以我才会要求也希望小孩子中文可以学得非常好，然后英文的话一定会好，英文平常他们读物也都是英文的，所以要小孩好，其实家长要付出的努力非常非常多。我周围有很多很棒的小孩，其实父母亲都是非常用心。我所谓的用心不一定是虎妈，我不是虎妈、哦、
这样讲我还有压力哦。
我不是虎妈，可是就是家长很用心的
对啊，我觉得讲到那个虎妈，我想大概现在已经没有人不知道虎妈。其实我们当中国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只是大家真的很为小孩子付出、哦、
对，你为小孩付出的方法有很多，目标设定也很多，有时候真的要考虑到小孩子的能力，有时候不能够光要小孩子来完成父母亲未完成的梦想，因为有时候会走到这一条路。然后我自己做家长会会长，我在我们中心学校在上海每个月我都替家长办讲座，然后有点像我把这个面对面电视的面对面版本搬到我们学校来，请最好的讲员给所有的家长来探讨一些教育的话题。所以每次大概都会全满，大概400多个人，整个这个阶梯教室 auditorium 都全满。有时候我们就会探讨到说，你家长要给小孩的目标设定要有多高，有时候太高的话小孩达不到，痛苦的是小孩也痛苦的也是家长，所以有时候要 不断的受过这种讲座的提醒，让家长回头来退后一步来想说，我们做这个决定真的是最适合你小孩子的吗？
是，其实江姨这样讲的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就是连湾区，我们可以反映到湾区这边也是有相当多的这个讲座，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父母有的时候下班真的很累，但是偶尔去参加一下的话，其实会重新 evaluate， 就是看看我自己对小孩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还是不够，这是不是实际的，是不是现实的。我觉得透过这个讲座呢，我们可以认识别的父母，然后也了解到其实并不是你一个人在作战，因为当父母是真的很辛苦的，你并不是 by yourself， 其实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不对？
对，有时候不要被这个同学或者家长之间的为了成绩的压力而把自己家长自己迷失了，有时候真的要听听看其他专家的意见，家长是需要被提醒的，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真的。
对，因为我可以讲一个小故事，上次在上海我请了一个中国的专家，他就在讲说在国内的一些问题，因为国内还有包括我们在 Palo Alto 这边都有一些高中生自杀的事情，所以这显然是压力太大了。
太大了。
他就说他因为很多这个中国那边有问题的家长，教育方面有问题要找这个专家，他就讲说他有一个 case 是中国的一个高干，那高干的话他就因为透过特别的关系，所以他让小孩进了上海一个很好的学校叫进才中学，然后跟他小孩成绩并不是很好，可他透过关系进到一个升学率很高的一个学校，对小孩来讲其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所以他小孩表现得不好，所以呢他就去找这个专家，这个专家跟他分析之后就建议他的小孩进入一个所谓的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平常那种中国高干的孩子不会去放小孩在职业学校的，因为会觉得说真的是
很没面子。
对，可是他接受了这个专家的建议，他放进去了，就他小孩在那边非常非常的高兴，等于算是一个小池塘里面的大鱼，很高兴。后来到了高中毕业以后，他们有机会是交换学生，就上海很多顶尖学校的交换学生到美国来，他的小孩子从职业学校来的也进去了，也交换学生到美国。他小孩子呢因为在职业学校里面获得了很多的自信，英文也学好了，结果他是在那一批学生里面表现在美国表现最好的，对美国环境适应的最快的，反而不是从那种传统升学的那个学校的小孩表现，所以他表现非常非常好，所以他父母亲后来就很骄傲。有时候你真的要找对了方向，找到什么是适合你孩子的。所以他就是因为接受了这个教育专家的提醒，所以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大部分人不会做的选择。就那天我听了那个专家讲，我自己也在现场听他说，我就自己深刻的体验到说 OK， 以后我们的小孩我会把他转到美国学校去念书，在上海的美国学校。像我们学校有分美国学校的浦东分校跟浦西分校，像浦西分校就是为了学业竞争，竞争的非常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学校，浦东学校就是比较平衡发展的。听过他那讲座以后，我就回头来考虑说，我小孩以后可能我就不考虑浦西了，我可能觉得浦东可能更适合我的小孩，因为我知道我小孩的情况，那他可能是需要一个均衡发展，因为他体育非常非常的好，他游泳都拿了很多奖牌，所以这样的学校可能更适合他。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提醒了我，我是需要被提醒的家长，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需要被提醒，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跟故事，关于因材施教。那我们这边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好好的回来跟江莹再聊聊这个关于小孩子教育这方面。
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安娜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由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与世界日报联合举办的第三期主持人训练班现正接受报名啦。这次除了原有的粤语班，另外还增设了国语班。主持人训练班不仅给您的子女提供了一个新颖另类的学习条件，还给他们一个增强自信心和展现自我的平台，同时给作为成年人的您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为您成功就业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优秀学员更会有机会留在本台工作，欢迎各个年龄层次的朋友踊跃报名，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迈出您成功的第一步。有意者请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致电到18888898890查询，我们期待您的参与，详情可以登录 www.bayareametro.com。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刻意的轻松一刻，每个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刻意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边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资深媒体人江莹，也是前旧金山66台电视新闻主播。那现在回到湾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小孩教育这一块。刚刚他讲到真的是一个在大陆的实际例子嘛，高干子弟，对不对？
是，我觉得现在明明是媒体人，怎么变成教育专家？不过我不是教育专家，只是我做妈妈的一个心得吧。
嗯，对，其实我讲的是对教育付出，真的是你可以当了这个 PTA 的这个 president， 是不是？然后就把其实你这个很专业的媒体搬到学校，大家都收益蛮多的，关于很多讲座。那我们刚刚讲到，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在小孩子成长的时候，父母常常要被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你怎么不会，而且自己教小孩马上火气就很大，我不晓得其他的父母是不是这样子，常常你教别人的小孩子你都很有耐心，可是一教的话只要三次还不会就是很火了。我觉得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我完全有一样的感受，因为我们家老大念一年级的时候，他课本不知道被我摔了多少次，事后我都自己很后悔哦。他不会，其实我小时候我也不会啊，所以我怎么可以怪他呢？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就同样那个专家的讲座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有时候功课真的太多，太多的时候
要怎么平衡？
如果真的太多的话，我大不了我会跟老师说，这个如果真的过分了，我们周末再补好了。有时候不要过头到10点钟，他们有时候功课真的很多，尤其中文功课写很多，他可以从放学回来4点多吧，吃完点心就开始写，写到我们家7点钟开饭，7点到8点吃晚餐，8点之后继续写。我说老大继续写，写到9点多就一定要睡觉，因为他很累，他写到都已经趴在桌上快睡着，隔天早上6点钟要起床，因为校车是7点，他6点钟吃早餐的时候还在写他的作业，那是很可怜的。这种情况的话，
所以觉得完全没有 play time 啊。
Play time forget it， 是不可能，不太有可能 play time。所以我们的 play time， 如果今天正好有的话，那我会说有朋友找的话，那我们就赶快下去玩个半个小时。我觉得在上海唯一的好处是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小区都是高楼哦，所以那小区有7栋楼，可是每一栋楼大概都有300-400户，你可以在1分钟之内就到你朋友家，你可以玩完30分钟之后立刻回到家，
真的很方便。所以
对，非常有效率。所以他的 play time 其实对于3年级的小孩子来讲是很少的，尤其我们女儿她自己参加游泳队，她游泳的表现非常的好。
所以他很喜欢游泳，他等于他的 sport 身份，他就专注在游泳上，是吗？
对，因为他爸爸也是以前
也爱游泳，哎，我记得他也
对，他爸爸也
现在他还是在游泳，
爸爸现在还在游泳，爸爸现在游泳是疏解压力的方法。然后以前也，爸爸以前的志向是要游奥林匹克，也差点去比赛，就差点进入这个队伍，所以他小孩子大概有这个天分。所以我们家老大在去年吧，就今年的8岁之前，他拿到了上海的全部大概6面游泳的金牌，
6个金牌，
是的，
那很多耶，
就是自由式、蛙式、仰式、蝶式、4项混合还有接力，全部都拿了金牌。
难怪他长得这么高，是不是真的游泳让他真的很抽条呢？当然有你们的基因在，我不能这样讲，对不对？
他本来就很高，然后他游泳又很有天分，所以他就拿了很多的奖牌。可这一次呢，虽然在上海表现了，到了 Palo Alto， 我们才发现这边会游泳的小孩子更厉害，然后更多。我们来就参加了，很幸运参加了在 Palo Alto 的一个游泳队。
是，
然后这边的小孩子每一个都黑得发亮，好好看哦！而且那东方小孩子很多，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因为上海的小孩游泳池都是室内的，
所以那是被太阳晒的，
白白的。然后在 Palo Alto 都是室外的。在家都是黑的发亮，然后头发呢是因为被那个漂白水弄得都像挑染一样，反正都很帅。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子只要运动之后啊，
他每一个真的都很帅，因为他很有精神，嗯，很
有
能量，
对不
对，
对，
真的很好。然后我觉得小孩子，我们家两个小孩现在都游泳，所以他整个暑假其实很忙，因为他们每天，我暑假让他们去上这边的 summer school，
对，
暑期学校，因为他们在上海的英文稍微缺了一点，所以我不太建议所有的家长把小孩放到 summer school， 因为功课其实比较多。可是因为我们是来，我开玩笑说我们是来补课的啊，因为我们英文在上海上的少了一点，所以我们来这边上课，每天8:30上到3:30下课，嗯，然后之后就去游泳池练，大概练到7点多，因为两个小孩练的时间不太一样，各一个小时，所以我在游泳池畔每天待到7点钟。然后姐姐有时候会有 double practice， 就是早上还有在集训，一个星期有2天的晨间集训。那就是从早上7点钟到8:30晨间集训，完了以后去上课到3:30，3:30之后游泳带又带着到游泳池第二次集训，所以一天有时候会有2次的集训。
但是很喜欢游泳，我觉得这是重点吧。如果他不喜欢游泳的话，可能也没办法这样子让他游这么多。
我觉得任何运动员，不管他年纪多大啊，需要的是一个毅力。你再怎么喜欢游泳的小孩，他不会喜欢早上7点钟。暑假去 Stanford 那个很冷的池，
哎，几度啊？有没有70度？
清晨是每天最冷的时候，7点到8点半，他游出来，他嘴唇是紫色的。他不会多喜欢，可是他知道说，他平常游50米的机会不是那么多，你在 Stanford 大学那个奥运的池游泳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多，只有暑假有这个机会，你去不去？他立刻点头说他要去。
他其实。我觉得这个自制力是一个很难的，他这么小就可以锻炼，而且我妈妈也很辛苦。其实你看到他嘴巴变紫色，你也很心疼吧？
反正我每天都在开车，我每天就是车上永远有2双鞋，一双是上学的运动鞋跟游泳的拖鞋，然后永远有上学的书包、午餐，然后还有游泳的袋子，很多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基本上住在那个车上了。可我觉得小孩自己收获蛮多，这前提是他们自己愿意，我并没有强迫他们。
嗯嗯，对对，我不能叫你又变成虎妈，你不
是虎妈，只是我很勤奋的带他们到处去游泳啊，在游泳池畔也看到了很多很多亚裔的父母亲。
嗯哼，
都每一个都非常的用心为小孩的付出，然后这些小孩子可能都还会弹钢琴什么，我们家是连钢琴都没开始，可能是很少数不会音乐的家庭，可我知道他的压力已经够大了，他每天做功课之外再加上偶尔的游泳已经没有时间了。
对，我觉得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 我觉得到最后的话不论是父母跟小孩都有所选择，因为你可以玩18项武艺可能都不精，或者是他很喜欢他一样很精，所以这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看小孩跟父母看适合哪一样，然后让他在一个 team 里面，对不对？有的时候是训练他自己的自信，有的时候是 become a team player。 如果像今天打棒球的话，那你就是自己好，整个 team 也要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这边刚刚是想请问教练，还没讲完啊，就是说你女儿来这边比赛之后结果怎么样，她还是会不会有时候有挫折感？因为我觉得比赛是训练个人挫折感的很大的因素。
她一定会有挫折，因为她游泳的话分8岁组以下，她之前是8岁组以下 8 and under 都拿了金牌在上海，可她现在到9岁10岁是一个组，然后11、12是一组，所以到9岁10岁她变成9岁10岁里面组成最小的，所以我老早就跟她说，你现在8岁是冠军，到9岁以后呢你就会落后，所以他现在到9岁以后，他是大概9岁10岁里面的中间，所以还不是最后面，他表现不错，他慢慢的上去。其实有一个游泳的家长他就跟我讲说，我觉得游泳这比赛是最棒的，因为每2年你就要变到另外一个组，你本来是冠军马上就变成 nobody， 你什么都不是，所以你要从头再训练过来，所以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运动，游泳只有游泳是这样，而且一年365天你不能停的，不像其他运动有不同的季节，游泳是一年每年都要，就是说一个礼拜每天都要下水的，所以是很辛苦的，所以这对小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就是说从冠军变成 nobody， 所以也早一点接受挫折也没什么不好的，就继续再努力吧。
嗯，我觉得蛮好，而且抗压力，刚刚我们讲到一些，其实讲关于 Paul Arthur Gun School 的一些自杀的很不幸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小在要求小孩的时候，也就是希望训练他们的一些抗压力，因为人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我最喜欢给我小孩打预防针，失败的没有关系，而且你很可能失败，让他们心里有准备之后，挫折我觉得蛮好的。
嗯，
挫折是他人生当中必须要经过的，你越小的时候越经历过越好。
对，有的时候我们也担心，有的人太成功到最后可能失败的时候他会爬不起来，我们也很担心。那我们这边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请江莹回来跟我们聊聊。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
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是
娱乐新在线，
你关注各种明星的头条八卦吗？你关心全球影视的最新消息吗？你知道中国乐坛的最新动向吗？你了解时尚玩家的流行资讯吗？只要来这里，悠悠就可以带给您最新鲜的头条娱乐八卦，最红的影视新闻，最好听的乐坛新作，还有最时尚的流行资讯。你要做的就是打开收音机，守候在92.3湾区新城电台。娱乐新在线，
娱乐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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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新在线。
咦，你的车修好了？
是啊，我去城市修车修好的。他们有30年的丰富经验，专业可靠，而且价格适宜，效率又高，绝对是我的诚意推荐。城市修车的电话是415-665-5525，415-665-5525。地址在三藩市日落区 Lawton Street 3601号和42 Avenue 的交界处，记得去找城市修车哦。
三藩市铁厂招聘铁厂工人，无需经验，可培训，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请致电415-559-5538，415-559-5538。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呢是刻意的轻松一刻，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我们大家其实都很熟悉的资深媒体人江莹。刚刚我们跟江莹讲到，就是说我们父母啊对于小孩的一些付出啦，还有小孩在暑假做些什么事情，其实相当的精彩哦，因为他们的中文英文都很棒，而且游泳也很好。但是其实除了这个，江莹不是虎妈也会带他们去玩的，对不对？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在湾区很好玩的地方。
我这次到湾区，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很特别的经验，可能有些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也经历过，去旧金山的巨人棒球队 San Francisco Giant， 可是是在圣荷西，
对，
他们圣荷西有一个球场啊，这个 San Jose Municipal Stadium， 他那个是他的二军，也就是不是最棒的选手在那边。可为什么这个好呢？因为他的球场很小，所以每个小朋友都可以近距离的看到球，接不到，可近距离的看到球员。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有一个这边的小朋友生日，就他生日他买了一个 package， 就是 birthday 这个baseball pal， 他就是一个 VIP package， 所以呢你可以先进场以后跟所有的球员签名，他就帮你找到了。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很难的，就是
二军的球员签名吗？
是的，那包括一军的球员受伤也下来，所以一军的投手也在现场，很有名的投手也在现场。
Posey 在吗？那时候还没发现，对不对？但
然后呢，他们
受伤，
他就把他带了10个小朋友，他就下去以后呢，他就每个球员都帮他签名，签的球满满都是哦。我们两个小朋友从来没有在美国看过棒球赛，所以看了都吓呆，就是好像都呆掉了。哇，这么高，这么帅，这么有力气的球员，一个一个帮他们签名之后呢，就要唱美国国歌，要开场了。他们就宣布说，现在是哪一个球员跟哪一个小朋友一起跑到球场的正中间。然后就两个跑上去，跑到中间，跑到球场正中间之后才开始唱美国国歌。所以他们是站在球场的正中间跟球员站在一起唱美国国歌。
诶，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美国经验。
非常特别，他是因为他是 VIP 的 birthday party 才有这种特殊待遇吗？
对，所以我觉得即使你只是去看球赛，我觉得经验都很好。那天我们正好是一个 birthday party， 所以呢你就可以这么近距离的看到球员，而且这样子这么近距离的
看到这个升旗，然后听到这个国歌，那种是很感动的，
非常难忘的。
对，他从来不知道这球场还可以站到正中间跟球员站在一起。
哎，我觉得这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以后大家还要想，我相信我们的爸爸妈妈里面很多小孩子也都是棒球迷，尤其我们的巨人拿到了我们的冠军之后，
对，所以这种感觉真的很特别。然后之后再看球赛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球场很小，其实他真的是给小朋友 for kids and families， 所以他你就这么样近距离，每一个球员在打球的时候，你都看着一清二楚，然后球出场的时候它有特殊的音效，出场的时候它就有个咻棒玻璃打破的声音出来，所以全场就笑歪了，你知道吗？那小朋友就拼命在鼓掌，还有鼓掌的声音嘛，所以就小朋友就跟着他那个鼓掌，所以就觉得好热闹。我觉得这是介绍小朋友 baseball 就是棒球最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直接如果去旧金山的棒球队的话，那个球场很大很大很大，
是的，
所以你看不到。其实带小朋友就去一个附近的一个圣何塞的球场是最棒的。
对，其实上次我刚好因为我儿子超级爱打棒球，所以我们也去了。
你们下次也可以去那里。对，
对，我们之前去过一次，可是我忘记他的经验是什么。可他那时候比较小，而且没有这个特别的待遇。但是以后我们一定会试试看。但是上次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我们刚好碰到了那个 Giants 的这个棒球手。叫 Sergio， 他刚好在办签名会，然后我们刚好到 Sports Authority，
哇哦，
刚好排到，然后就刚好什么都是签了球，签了帽子，然后我儿子现在把他当宝一样。我觉得其实能够融入当地的这个运动，任何运动都是在美国一个很好的经验，对不对？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要感受到这种美国的棒球文化，就要是他们那个很好吃的热狗，然后就很用力的鼓掌，这就是美国经验，我觉得很棒。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活动，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我们上个周末刚去的啊、正好有几个妈妈，我们其实从上海回来有好多个，就是海归的
大家都一起回来，
海归的家长，对，就每年其实这边的这个
交流量很大、哦，
非常非常的频繁。就他们去年就已经安排过一次，今年我们参加在 Castle Rock State Park， 在 Saratoga 就上去 Big Basin 那边山上
，OK，
有一个攀岩 Rock Climbing 的 class。For children， 所以是给小孩子攀岩，大人攀岩其实已经很恐怖了，小孩子攀岩，我们就七个小孩子，然后到了这个 State Park， 他攀岩是很高很高的石头，
是真的，不是那种
是真的，
是
室外的，而且很大很大一颗石头，我看得我手都软了，你知道吗？然后他还要爬上去，结果老师就说你们是要先上去，我们的儿子不怕死的，六岁就先举手就上去了，我看得好害怕啊。他真的就这样爬上去了、他身上都有很安全的gear，还有安全帽、对，然后就一步爬上去，当然当中也遇到一些困难，最后上去然后再慢慢下来。我觉得这经验太难得了，你回头一看的话，后面是云海，然后在 Santa Cruz， 在好远还有海，所以这个风景真漂亮，你闻到的是红木的味道，然后去到那边跟回来都要经过一大片红木树林。
哇，
这个经验是加州独特的一种经验，你带个小孩然后在大自然当中穿过森林到那一大片攀岩的岩石上爬到山顶，这感觉多特别啊。
哦，我觉得很棒，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清楚，因为讲得很快，他是开车大概要开多久？
他大概开车一个小时左右、
那很近，
一个小时左右、
不是很远、啊、
我们那时候是在一个网站，正好这个组织叫做Track and Track，
Track and Track， 我们可以在 Google 到吗？
对，你 Google 就可以找得到。然后它有 Kids Climbing， Rock Climbing， 所以就跟他们直接联络，或几个小朋友几家人凑在一起就可以。我觉得这经验是很难得的。我觉得既然我们在湾区，就要寻找湾区独特的经验。小孩子的暑假不需要每天都读书，他们可以尝试很多有趣的活动，对大人来讲也是开开眼界，蛮好的。
真的啊，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其实他们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在不同阶段要做一些人生体验。而且其实我们小时候哪有 rock climbing， 当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去一些地方的时候，我们等于是重新跟他们一起玩，
重新在学习，
对不对？
重新在体验、真的很棒。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经验我觉得很难得，所以也愿意跟听众们来分享一下。有时候我们周边有很多的活动，尤其在湾区活动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或者你去像 Stanford 大学的网站，它那个国际性的比赛，国内的比赛好多好多哟、看一看，带小孩子去开开眼界也很棒的。
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全球的国际观，所以我觉得很好，我们的嘉宾来这边都会把他们自己的一些经验跟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就是人跟人的关系，这个是最真诚的，最 value 最珍贵的。
是是，然后这次我暑假也遇到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创投家吧，然后他也是海归，他是上海还有 Bay Area 这个硅谷这边两边跑的，他也跟我提到了一个观念，我觉得蛮新很有意思，他提到的是一个所谓的 role model， 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学习对象，小孩子的偶像。 他这个家长他的小孩稍微大一点，可能五六年级吧，他每年都会安排一些特别的人物，可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可能是他的客户，可能是一个银行家，可能是一个什么人，还有包括在 Google 实习的大学生，他安排这些人跟他小孩子做对话，这半个小时的深入对话。我小孩才九岁，我想过这个问题，可是没想到这么小就可以去做。
他几岁？对不起，
他们小孩子大概也是五六年级而已。
五六年级。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想要这么做？我觉得家长很有幸，这个妈妈，她说因为她小时候在中国，她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到处帮她找所谓的 role model 学习的偶像，让她从小就跟很多人对谈。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太棒了。有些时候不要低估到小孩子，虽然年纪小，他还是有办法学习的。所以我那天回到家以后，我觉得这个 idea 实在太棒了，我要努力的
在思考，对不对？
在思考。我就跟我们家我的婆婆，我婆婆是一个健保健康组织的一个总裁，
所以她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物。
对，她到处在演讲，她在国会里面已经演讲过很多次。我为什么没想过说让我婆婆跟我们家的女儿先来一个深度对谈？所以我就跟我婆婆说，请她找个时间，让她跟我们家女儿来一个深度对谈。有时候做家长的就要替小孩创造一些机会，寻找一些机会。
所以等于是在各行各业让他们接触到，可能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可能是他们的工作心得，是这样子吗？
对，不一定要什么最有名的人，都不需要。你身边可能有一个老师，他可能是一个很认真的老师，小孩子可能对老师的工作很有兴趣，就让他们有一个深度对谈，谈一下人生体验也很好。或者你去这个动物救援，那个 Animal Rescue 组织，有些人很会照顾动物，很有心。我觉得任何的对谈对小孩来讲都是一个开眼界的机会，
都是一个很好的。
我不能够为我的小孩未来铺路，可是我可以给他一些机会，让他开开眼界。
我觉得江怡给我们这个建议真的很棒。我相信除了江怡自己刻意都收获良多，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会开始思考，就是当我们这么忙碌的时候啊，带他们出去玩，我们会尽量嘛，对不对？有时间陪小孩，让他们吃得好，然后睡得好的时候，在什么精神上，我们可以帮他补足他们以后可能很需要的这一块。我觉得这个主意实在太好了。
是，不过有时候也不要吃得太好，或者是住得太好。我常常说小孩子要穷养，我不赞成小孩子要富养，因为当你小孩吃得太好，住得太好的时候，他以为全世界都是这么美好的。
他就是太懒惰了，
对。其实我们在硅谷，我们的机会这么多，环境这么好的情况之下，反而要给小孩创造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个机会，会让他懂得去关怀别人。
是的，其实我这边倒有一个故事想跟他分享，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今年带他的女儿去了越南，那是他们第一次去。他们本来以为只要去西贡那个就是很漂亮的城市，结果他们参加了一个团，所以在这个团呢，他女儿真的是非常震惊，他发现在现代的时候，竟然还有这么多的人在越南是十几二十个人住在一个那种草棚里，然后呢，就是非常的辛苦在街上乞讨，然后还去了一个区域，我觉得是非常让家长很伤心，就是他们因为那时候战争的那个地雷还没有挖干净，但是因为那些小女孩必须要去找食物，所以都被炸伤了，所以炸伤以后呢，他们就被遗弃在一个工厂收留了，他们就是手工做了很多东西，而且一路上他连厕所都没有，有的时候要在路边上厕所。所以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她就说她终于知道她是有多幸福的。
对，我觉得小孩子在培养小孩子的潜力的同时，要让小孩子懂得感恩跟感谢。
我觉得这是不论是我或者江莹，我们也希望跟所有的父母真的都希望小孩子能够成为 compassion， 对不对？有热情，有善心，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吧。
对，所以父母的责任很重大啊。
好累哦。对啊，所以张父母就是这样子，一辈子操不完的心。但是我们这边也很高兴江莹莹可以回来在我们湾区跟我们分享她这五年的生活，然后我相信有机会的时候会再请她回来，她会跟我们聊聊，因为她常常跑来跑去哦，这个世界跑了一个大半个，所以她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他她去的马来西亚欧洲的一些好玩的事情跟我们分享。那谢谢江莹，
谢谢大家，希望以后有机会空中再见。
那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进行到这边。那星期五的中午1点钟到2点钟，可以的轻松一刻，我们空中再见，拜拜。